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得到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为什么？什么时候我们因信住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宣告神的同在。好容易啊，但是难就在难这样的宣告，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基督耶稣里？不错，耶稣基督为你打开了这条道路，但是主观的实际的经历神的同在，不是两句口号。一个人身上是充满神的同在，不是碰巧，不是碰巧，神的同在是一个实质。那么弟兄姊妹，耶罗波安把神的同在改变了，他说这是神的殿，你们在这里面就有神的同在。这句话太容易了，如果今天侍奉组的人每个人都这样宣告，神的儿女都很开心啊。但是耶路撒冷神的同在是神自己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而且祭司如果不按照神的原则侍奉，马上倒闭在圣殿中间。你知道为什么大祭司身上要有铃铛吧？大家知不知道大祭司身上有铃铛？还不知道有铃铛，对不对？他的衣服上面有铃铛，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那个铃铛不是装饰，是真的有声音的。大祭司在圣所里面走动的时候，石榴碰撞铃铛，声音就发出有节奏的清脆的声音来。什么时候声音停了就糟了。为什么？他死了怎么办？扶扶的进去把他拉出来。据犹太人告诉我们说，大祭司进去有绳子绑在身上的，做什么？拉他出来用的。什么时候需要拉？死了才需要拉。为什么会死？因为他不小心干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实在是蒙神的怜悯，一个都没死啊。该死的很多啊，我想我该死，神怜悯啊。但是也叫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死了以后不能学习了，不能改变了，每一个都死光了，还没有人学会。蒙神的怜悯，我们失败，我们错误，我们才会说，主啊，是你怜悯我，是你恩待我，让我还能侍奉神呢、啊。我错了，愿意承认，主啊，求你改变我。所以主还留着，好像一块大的木头要雕刻一样什么好的东西，一个大的器皿，这个呼一下雕坏了，这块切掉不要了，剩下木头小一点还可以再雕。我们就这个木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没有什么东西可用的，神还拿着手雕一点东西。本来有资格做大器皿的，越做越小了，因为我们离开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们，这是真实的。今天如果我们传讲虚假的信息，那有什么难的啊？神与人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同在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就是这样子啊。每一个人都在按手祷告，主耶稣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都好了，多容易啊，不需要受训练啊。所以耶罗波安在这里，在修坛，在这里建殿，容易得很啊，宗教的工作容易啊，只要你不传讲十字架的信息都容易啊。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神的儿女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最优秀，都是蒙神所爱的，这些话都好听啊，我也爱听啊，我坐在底下爱听这个话，当然爱听啊，怎么不爱听？但是这样对神的儿女有什么建造？怎么能够把神的同在带来？林达良牧师讲的话我不会忘记，他所有的道我都可以忘记，这句话不能忘记，就是说教会一定要消除一切拦阻神同在的原因，教会才能长进。他讲的对， 有些人是以长进为目标，可以长进；有些人是以消除神，或者说以消除拒绝神同在的原因来做目标，他也长进，两个不一样。今天实在说，我在神学院李牧师也说，有很多 DMIN 的课程啊，教牧学博士啊。我告诉各位，今天侍奉组的人不是完全不懂 MBA， 你晓得吗？你不要轻看侍奉组的人，他如果上过 DMIN 的课， DMIN 的课就是 MBA 的课。我上完以后我不要，我可以拿 A， 我不会去做。他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这样情形，但是我想如果今天侍奉组的人没有出息到这个地步，他就应该赶快去读 MBA， 趁他年轻好好赚个几百万，用钱来买人得救也可以的，用钱来满足教会的人数也可以的。所有大财主都可以做教会的牧师，因为他都懂 MBA。 但是你不能把神的同在带来，你不能把十架的信息传给人，你不能把生命的道路指给人看，你不能。教会应不应当成长？应当。教会不成长应不应该认罪？应该。但是不能因为认罪到一个地步起来了就想自己的办法来教教会扩充，不能。你所得着的扩充不知教会是耶罗波安。这件事情叫神的百姓陷在罪里面，他们不能分辨。神的同在是虚假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底下他说，将那不属立位人的凡民立为祭司。我读到这些事情我要很小心，因为今天我们说教会是全民侍奉。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全民侍奉并非凡民侍奉。也许我讲的不够清楚，教会需要全民侍奉，但是这些全民没有一个是凡民，都是分别为圣的。什么叫凡民？没有属灵生命的，沾染世俗的。以后你看见在历代志里面告诉我们他怎么样把凡民立为祭司，只要有人牵一条牛来，哎，就可以把他分别做祭司了。什么意思啊？有人奉献一笔钱就可以叫他侍奉神了，一样的意思。什么叫立凡民为祭司啊？我再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是全民的侍奉，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 全体信徒的侍奉。但是每一个人侍奉之前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你带着你所有世上的肉体私欲邪情来侍奉，结果你就是凡民侍奉，不是全民侍奉。他们的立的规矩什么？大家看历代志下十三章，他说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公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这是耶罗波安的办法。你拿东西来，拿礼物来嘛。一拿礼物进入教会，很多人另眼相看。啊，这个弟兄很热心啊，很摆上，很舍己啊，就请他侍奉。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进去侍奉。一面说不行，还做谦虚的样子。一面进入侍奉，结果都没有分别为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可悲的事情。我再说，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并不是有心要这样，那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侍奉组的人教导神的儿女分别为圣，神的儿女应当从分别为圣开始，作为他一切的根基。信主之后头一件要学的事情就是分别为圣，知道今天主给我们的道路是和世上不一样的。谦卑舍己，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侍奉不是彰显自己的恩赐， 侍奉不是彰显自己的能力，侍奉是表明他顺服神，侍奉是表明他在神面前肯舍己，是表明神在他身上有路。他的侍奉是带进神的同在，他的侍奉是给人生命，他的生侍奉是因为他的舍己。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太多了，这方面教导一直要讲，讲几年都讲不完。但是一个真正已经分别的人，照着罗马书十二章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就要寻求，要得着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他会明白，是看我们个人，我不用来定罪哪一个，也不用说这个人是分别为圣，那个人不分别为圣。过了一段时间，人人都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个人分别为圣没有，他的心思意念是属世的还是属主的，人人都看得出来，不需要多说。在经历上面，可能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完全分别为圣，还有一点世界的思想。但是这个人如果真正一次曾经把自己奉献给主，主会管教他，会责打他，叫他非改不可，叫他非舍己不可，他慢慢的分别为圣。总有两次，一次是意志上的分别为圣，像今天早晨李牧师所说的，我们意志有功用，因为意志上清楚要分别为圣，神才会日常生活中间一步一步的洁净，一步一步的分别，一直到后来像我们诗歌所说，偶像与我还有什么关涉呢，在我里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分别为圣。今天耶路不安不需要这样，侍奉人越多越好，都是凡民。你知道天主教犯的这样一错误，当他变成国教的时候，侍奉神的人不够，怎么办？把其他宗教偶像的祭司都拉进来侍奉神，神的名字换一个就好了。所以今天才有各种各种的天主教奇奇怪怪的东西。你知道前两天有个人在电视上、电台上面访问我，还没有访问以前，他先跟我打打底子，他说你对天主教怎么看法？我没有怎么理他，我说你知道我是基督徒，你也知道假如要我讲天主教很不公平，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宣告我的立场，你然后叫我问我天主教，我怎么回答呢？哦，对，他再问我说，哎，这个天主教有很多节气哈，这个万圣节天主教节气，我说这个倒是真的，这是对的，我知道什么叫万圣节，他也知道万圣节是万鬼节啊。为什么会定出一天叫万鬼节？因为天主教对所有的灵界的东西都是敬而远之的，跟中国人一样敬鬼神而远之。他们是从偶像世界里面出来的，从外邦的侍奉出来的，当然这些东西本来就有的。很清楚告诉我们为什么把圣诞节定的12月25号，今天不是圣诞节节气，讲话没关系哈。因为那是太阳神的生日，外邦人在那里热闹的时候，基督徒看得眼红啊。这就是我们所讲节气的问题，别人有节我们也得有节，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得做，这是列邦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立凡民为祭司的结果，就把世界上的东西带进来，把没有分别为圣的东西带进来。不错，更正教的思想 All knowledge is God's knowledge， 所有的知识都是神的知识，但是我要说有些知识没有分别为圣，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虽然都是神的知识，不能分别为圣，就不能带到教会里面来。你分别为圣的东西的确可以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吧， intrinsically 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不能够分别为圣的，没有资格分别为圣的。我不用说太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可以分别为圣，教会里可以用，钢琴就是早就分别为圣，音乐是早就分别为圣进到教会里面来的了。你知道吗，最早用音乐的是神 create， 但是以后变成外邦人的东西。你知道吗，最早的教会里不可以用风琴的，因为会触动人的魂，但是风琴的音乐经过分别为圣，教会里可以用了。这些读音乐的人懂的，不是专门修音乐的人不懂什么叫触动人的魂，也不懂为什么最早的时候风琴音乐不被教会接纳。 我稍微知道一点。我讲这个话的原因就是说，不要以为每样东西都可以教会里面用，不一定。你想想看，风琴都经过这么大的征战，你更要知道从前风琴怎么用法的，你就会懂得我说分别为圣的意义。如果祭司都没有分别为圣，别的不用谈。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的很清楚，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原则在这里。我再说，我们鼓励全民侍奉，但是我们拒绝凡民侍奉。第三点，节期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别人有节我们也得过节，这还是浅的一面。你知道犹太人节期是什么？犹太人大的节期有三个，小的节期又有四个。如果你读利未记，你读生命记，你读了28章29章，你就读到七样节期。节期有属灵的预表。节期是什么？节期是高潮，节期是一个生命中间生活中间的高潮，是个喜乐的原因。圣经里的节期都很重要啊。犹太人最注重的是安息日，因为每七天过一个安息日，安息日是个节期。犹太人注重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受到他们救赎。犹太人注重赎罪日，犹太人注重祝棚节，犹太人注重五旬节，犹太人注重所有在圣经中的节期。为什么？这里指着我们属灵的生命跟经历来说的。五旬节说的圣灵的充满。今天我听见有弟兄姊妹追求圣灵的经历，我不愿意讲这些事情，因为我很怕弟兄姊妹圣经根基没有以前追求圣灵经历的时候走在错误的路上。当我们懂得犹太人过节的情形，我们才会感谢神今天在基督里面有极大的喜乐。我们有安息，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我们有喜乐，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圣经里讲神和人安息。什么叫耶路巴安的节期呢？明明7月15号是犹太人的祝棚节，说到神和人的联合，他却要定8月15号。不冲突了，你去过完那里节来过这里节好了。那么这个节说到什么？他用一种其他的喜乐代替与主同在的喜乐，带与主联合的祝棚的喜乐。什么叫祝棚节？祝棚节就犹太人收成完了以后，你不要以为7月15号夏天啊，不是，犹太人节期不是这样子的。犹太人亚比月正月是差不多阳历的三月，你算下去就知道，所以七月差不多九月十月了，是收成的时候，大批的作物都收成了，庆祝丰收，因此他们搭帐篷纪念他们在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筑棚的日子，一面纪念神在他们恩典，纪念他们祖先在旷野中间漂流的生活，一面感谢现在他的安息日或有安息之地在迦南。所以弟兄姊妹，犹太人纪念迦南，纪念筑棚节，是纪念与神同在的安息，神把他们带离开埃及进到迦南。我不能把所有节期都讲完，以前我也在不同地方讲过节期，但是耶路巴安私立节期的目的是要有一种超过或者说不在神同在的范围，不是神所命的东西来代替我们的喜乐。我不晓得怎么说，有很多的东西今天教会所接受的要经过许多的年日才能证明它到底出于神还是出于虚假。也许我们这中间不会有这些有问题，没有人听什么 Rock Gospel 的，这个东西到底出于仁义的还是出于神的，我现在不能判断。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我说的意思。今天许多人追求圣灵充满的经历，他是为了追求经历而经历，所以当他没有经历的时候，人可以用虚假经历骗他，他也一样接受。 人是凭着本心说预言，满足他那种骄傲的自大狂。教会里还有人鼓掌欢迎啊，某个弟兄说预言了，神灵到我们中间了，大家高兴得很。过了几年预言没有应验，你知道吗？有人指着我说预言，几年以前说，周某人，你的教会哪年哪月开始要带进全美国的复兴，这个复兴要从中国人开始，这个中国人复兴要从南加州开始，南加州复兴从你开始，把我吓死了。我说弟兄，请你不要拿话来压我，等到有了复兴是你的功劳，没有复兴我该死。我说弟兄，请你不要拿话来压我，我做不了。如果神要复兴，神拣选什么人都可以，神要拣选我，我是不配的器皿，你不用告诉我。如果神要拣选别人，感谢神的恩典，复兴临到神的儿女。这些是什么？他叫你快乐啊。假如我没有知识，没有属灵的知识，真的，那我就跟他了。是，你跟着我，你就会有复兴。Yeah, 耶罗波安出来了。所以我讲我自己的事情不要紧，我不去攻击别人。很多神的儿女，很多侍奉主人，今天就在这个光景里面，追求一种虚假的荣耀，虚假的喜乐，虚假的高潮，没有实质。你聚了三个月，人还是那样，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你聚了一年，人昏昏动动的，什么真理都不知道。我以上刚才所说那个弟兄，他这个生活情形不好，他不是不聚会啊，但是聚这一类的会，聚了几年越聚越糊涂，不知道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是什么。他并不懂得十字架叫他破碎，叫他生命成长，所以他挡不住人家对他攻击。今天很流行就是成功哲学，在教会里面神的祝福是成功，那么只有成功人要做基督徒了。但是我据听说耶稣基督来传福音给谁啊？基督耶稣传福音给谁啊？传给成功的人？没有。传给什么人啊？大家说，罪人。还有呢？穷人。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弟兄姊妹，是不是贫穷人一听福音就马上第二天发财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但是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为什么？因为天国是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今天讲这些成功哲学的人，在制造耶罗波安的假节气，虚假的祝福。我不要讲太多，免得人家以为我对什么人过不去。我对任何人没有过不去，但是我对神的话语不能过去。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的，如果我不能忠心的传讲，我存在的价值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耶罗波安他私立节起是个大问题，而今天这个问题正在教会中间出现。所以每一件事情我们必须问问它的源头是什么，圣经里有没有。如果圣经里面没有的，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不是说每件事情圣经里没有就一定不是出于神，但总要找到一些相关的原则，能够让我们放心说，神也许是这样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祝福我们。神也许借这个方法带领他对神的儿女的，让他跟随主。但是要非常小心，这一节期是说到祝福，但是是什么的祝福，哪一类的祝福，这件事情要值得我们深思明辨。我们今天时间没有，到这里完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讲的耶罗波安的罪的问题，绝对不是对历史的一个检讨，而是见古至今神容让耶罗波安的罪存在有308年。今天神容许教会的罪，教会拜偶像拜金牛犊的罪存在要多久我不知道，但是神不会不管，神一定要改变这个错误，为了使教会与他相配。我们若是站在主这一面，我们肯付代价，主也许用得着我们作为一个榜样， 叫我们作为十架的榜样，让那些有眼睛的人可以羡慕。我不是说我们会很喜乐，会很痛快，会很通达，我们的路不好走。凡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在地上都要受逼迫。逼迫也不一定就是都是叫我们成为金金的宝石，也有些人在逼迫中间不好。神的意思原是要叫葡萄变成酒，但是有些葡萄做得不好，变成醋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总在十字架酒榨之下，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懂得十字架带给我们的生命，也让这个生命成为教会真实的见证。耶罗波安的罪，神借着耶西亚王除去了。耶西亚王是犹太中间最后一个好王，在他手中有复兴。为什么？他遵行神的话语，带着神的百姓在神的面前立约。立什么约？大家看一看，看完我们就可以结束聚会了。列王记下23章，王差遣人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以下大家注意，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之约。我们回到最大的诫命，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求你除去我们一切的虚假，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标准。主，我们向你承认，以往我们所有一切得着的这些教导，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我们并不能清楚地认识分辨。但是感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是吧？无论以往我们有什么错误，今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我们就敬拜你，我们就归服你，我们就转向你。所以求主为我们除去一切的虚假。主啊，你说神的侍奉主的人说，我厌恶一切的假道。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让我们不走在耶罗波安的路上，不叫我们陷入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主啊，除去金牛犊，在教会中间你恢复真实的十架，恢复真实的同在，你恢复真实分别为圣全民的侍奉。主啊，你也恢复真正的节期，真正的喜乐，真正属灵特别的经历，好叫我们一同在主的生命中间更加的来经历你的大能。主啊，为了教会我们祷告你，为了众教会我们祷告你，为了你自己的利益我们祷告你。主啊，复兴你的工作，把我们放在你的恩典中间，把我们放在你的手里面，从我们身上你来炼净，你来改变我们，叫我们走在属灵的真实中间。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